弟兄姊妹早晨，当今日大家收到这个的周刊的时候，相信大家都发现一个的报告，是我们的母亲节福音主日。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这个的福音主日，今年特别都会在母亲节的主日里面，我们之后都有一个午宴，所以我们都好藉着这个的机会邀请我们的家人能够享受这个的筵席。当在教会里面比较受欢迎的或者多些参与的一些的聚会都是关于吃饭的，但我们很想在这个机会呢，不单止是肚子的饱足，我们都很想是注重主日那个的时间，希望他们能够参加一起的主日崇拜，知道我们的基督徒在神面前献上的敬拜是怎样的一回事，让他感受我们在当中一起敬拜神是怎样，以致他慢慢回来，他知道我们是做什么事。所以我们不单止是为了这餐饭的，甚至可以讲得多些，就是来不到这餐饭的话，希望都邀请他来到这个的福音主日。当然能够留下来再吃这餐饭是更加的完美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都很想请弟兄姊妹都为到家人那个邀请去祷告。我都自己妈妈每个礼拜日都是要上班的，所以他两个都来不到，而且每次为到家人信主祷告都是有时候有时记得，有时都会灰心，有时都会淡忘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再提醒我们，透过这些机会去邀请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到接受这个救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但是藉着我们的祷告，藉着神自己亲自的拣选，亲自的呼召，将他们归入神的国里面。所以请弟兄姊妹一起为到这件事的祷告，好叫我们的家人都能够蒙这个救恩。今天所讲的这段的经文正正就是讲到救恩。在彼得前书这一度第一章第一至二节那里，上一次都有讲到彼得晚年讲了很多的这些事去提醒去劝告一班的弟兄姊妹，好叫他离开了这个地上之后，留在地上面的信徒仍然记得这些事。哇，所以我们用多些的时间来将要进入这个彼得的书信里头，既然他在晚年的时候咁郑重咁重要嘅去提醒我哋呢啲事，所以我哋用好多时间嘅嚟慢慢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慢慢嘅去睇。呢度讲到一个好重要的一件事，好似係讲緊嗰啲五个地方嘅信徒，其实係同我哋每一个基督徒讲嘅係非常之重要嘅。这里是讲一个基督福音真理的成全。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这里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这里是特别讲到在主前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被掳的一个的经历，犹太人被亚述和巴比伦掳到去分散了这一些地方，所以这里是讲一些被分散了的犹太人。但是这里你特别要留意彼得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他说寄居的。哇，这里交代了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班信徒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被分散了这些地方。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不是定居而是寄居的。当然这里不单止针对一班的犹太人，亦都有外邦人的一班的信徒。寄居是什么呢？寄居是讲他们在那里一个地方或许是没有一些公民权利。寄居是讲什么呢？寄居是讲离开了他们的家。如果我们更加熟悉犹太人的背景的时候，他们离开了他们的耶路撒冷，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自己读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有十年了，我都是离开家的。三年起大学住宿舍，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开始跟沈牧师住了，又住了四年。读完了四，不是读完了，因为跟他住了好像读了一个 degree 这样，所以我常常认为跟他住了四年就好像读了一个 degree 这样。所以我大学三年宿舍，四年跟沈牧师住，住完之后就入神学院住四年宿舍。哇，所以我有十年是离家的，所以很深的感受，寄居是什么意思呢？会想屋企的，会想回到自己屋企的。当时这班的犹太人是想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字是一个相关的意思，好像是讲紧分散这五个地方寄居的犹太人，其实是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讲的同一番说话。我们在地上都是寄居的，我们都是离家的，我们是基督徒，是有共同的盼望，是要回到这个真正的耶路撒冷里面。有几位基督徒去中东去旅行的时候，听说有一位很有智慧的、很有敬虔的一位基督徒，哇，所以他们专登就去拜访这个很老的基督徒。哇，很难找，住得很偏僻。去到他家的时候，哇，发觉这间家很简陋，只得一张床、一张凳、一张台。跟着其中一个年轻人就问他了，你的家具去了哪里？你的家私去了哪里呢？哇，这个智慧的人就问了这个年轻人一个问题，他反问了，说你们这些旅行的人，你们的家私在哪里呢？他说我当然旅行的时候就不会带家私出来啦，我的家私一定在家里的嘛。这个智者就说了，我就是这样了，我的家私全部起在天国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寄居的，所以要反问一个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身在何处都好，我们不论是散居在香港、散居在美国，都是寄居的基督徒，我们的眼是朝向神的。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当这个智者所讲的时候，你会依稀感觉到有一个向上拉的动力 来过这个智者的生活的。虽然他在地上的寄居，但是好像他一个往上拉的动力，他将来是要回到那里的，所以他的心思都是在上面的。那我们呢？当我们在地上面的时候是怎样拉扯的呢？是不是拉到扁晒，还是拉了下来，并没有被这个拉上的动力去拉上去我们属神那里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在晚年所写这卷的书信里面有很丰富的含义的。当他在第一节讲到好像地上面的身份是寄居的时候，他在第二节就再进深一步的去讲到这班人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慢慢的来读第二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我们慢慢来读这个第二节的经文，请读。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因为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第二节开始是讲就是的，所以前面又讲了一个的意思，当第二节要讲尽心的意思的时候，这里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哇，当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一个很三一神的工作，又有父神的工作，又有圣灵的工作，又有耶稣基督的工作。当看到这几个工作的时候，你会发觉又好像很熟悉的字眼，但要我们再讲的时候，又发觉好像很陌生的。因为这里又讲被 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哇，被拣选这些成日都听的，但要讲的时候好像又讲到嘴边又讲不出的。跟住第二个讲到圣灵的时候，得成圣洁，成圣的事我们常常都知道的，但是又讲到时候又不知道怎样讲下去。第三个可能容易一点讲，顺服耶稣基督。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很扼要的，很周全的讲出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这一两节的经文不要看笑，就很完整地很扼要地，但是又很周全完整地讲出什么是基督徒，是讲出一个救恩的计划和一个信仰的要点。所以为什么请弟兄姊妹慢慢地读，这里说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寄居者，我们就是因为被父神拣选，被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位置。所以这就是讲一个身份的问题，讲身份的由来，讲身份这个的方法，讲身份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集中在这一段的经文，被神拣选就是我们身份的由来。方法是什么呢？是藉着圣灵得成圣洁。目标是什么呢？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先来看第一个被神拣选。在原文来讲，原文来讲，在中文就看不出，因为被拣选这个字放在后面的。但是我看原文的时候，这个被拣选是放在第一个字。在原文第一个字通常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被拣选来到做开始。当我们讲被拣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们读书选班长。以前的年代选班长通常是选些什么的人呢？有没有人在这里做过班长的？哇，很多都点头、哦、原来个个都班长，在这里听一个未做过班长的人在这里讲嘢，好大压力、哦。以前选班长通常选啲叻噶嘛，选啲好优秀噶嘛，好乖噶嘛，帮得手噶嘛。哇，所以班长通常都系嗰啲头一二名啊，或者又能够兼顾到成绩，又能够帮到老师手，做嘢好干净，企理有效率噶。哇，呢啲系精英。所以选班长通常系咁样，但系慢慢到我哋呢个年代啦，而家选班长。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选啲咩，选啲乜嘢条件出嚟㗎。以前嘅条件係选啲优秀㗎，而家係专登选啲曳嘅出嚟㗎，等佢唔好搞乱秩序，而且俾啲责任佢，等佢可以呢慢慢訓練佢，让到佢一个做一个好嘅班长。哇，所以有时听老师选啲班长嘅时候都是根据条件的，优秀的可能做班长，有时用这个方法来到帮个学生乖下来的，选班长是这样。但你这个被神拣选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怎样被神拣选的呢？在旧约特别讲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在罗马书特别讲到话，这两个人都未出世，雅各未出世，以扫未出世的时候，保罗特别加了一句，他说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就已经命定要选雅各了，神已经命定大的要服侍小的。我所以这里不是讲条件，拣选和不拣选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并不是因为他的功劳，并不是因为他特别敬虔，甚至并不是因为他缺点所以拣他还是不拣他。所以保罗很领会到这个被拣选的意思是什么，是我还没有出来。但当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这个第二节他不是只是单单讲被拣选的， 佢系照父神嘅先见被拣选，所以有啲人就问啦：虽然未生出嚟啫，但系父神已经预先知道佢系一个曳人，定系一个坏人，定系一个好人，会做出啲乜嘢好嘅行为，有啲乜嘢功劳，有啲咩敬虔。但系呢度都系所讲嘅，唔系预见佢有啲咩优点。并不是预见他有什么毛病才是选的。所以回到刚才罗马书那里所讲的，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后面更加清楚讲到，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照人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超越的救恩，第一个的超越。当我们常常看到被拣选的时候，很快就落入一个框框，就是条件来到决定我们的拣选。但是保罗这里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人，乃在乎照人的主。所以并不是预先见到他有什么好或者有什么不好才拣选他的。这个正正就是救恩的超越，是在乎照我们的主，是在乎照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神在创世以先已经照着他自己的主权来到拣选我们。所以这个超过我们的限制，超过我们的想法，超过我们的条件，做这个拣选的工作的。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我们优秀，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好，所以坐到定坐不坐得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乎拣选人的神。这里是讲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是讲神的主权，他要怎么选就是要怎么选的。我们在过去查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神特别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哇，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之好的，是说我喜欢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就是说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讲神的恩典的时候，并不是滥用的神的恩典。这里有一个前设，神的恩典一定在神的主权的里面。所以神的拣选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于我来讲重要一个很重要一个的题目。为什么拣选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被拣选呢？完全都是神的恩典，前提是一定要在神的主权那里完全的被神拣选出来。上一年是对我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怀念。上年是2016年，想回十年前，就是我和太太十周年纪念的一个结婚。所以2006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时间。哇，那年是很丰富的，那年要入神学院，那年要跟太太结婚，那年还有我们教会常常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暑期圣经班。哇，所以那年 很特别了，在七月份暑期圣经班，七月十五号我跟太太结婚，哇，九月跟着到入神学院。哇，所以那年是很紧张的一年，但很感恩。当要做这三件重要的事情之前，我就要是完结和沈牧师住的时间了。当我住同他住了四年之后，将要进入神学院，沈医生提出一个的邀请，都很想我和沈牧师陪他一起回美国。哇，所以等我开开眼界，等我去一去美国看看是怎样。跟住就讲返嚟七月暑期圣经班，讲返嚟结婚，讲返嚟读神学。不过要陪沈牧师去美国之前，要做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就是要去美国领事馆做签证啦。哇，嗰陣时 十几年前一个后生仔，如果去美国，人哋会觉得你系赖死喺嗰度，冇贡献嘅，所以签证系好难嘅。哇！嗰日我又好陌生啊，对于呢啲签证嘅事情。去排队嘅时候已经好多人排队啦，我都勉强都唔系排包尾，但排排下嘅时候发觉，点解有啲人明明就嚟可以入闸噶啦？跟住有啲嘢好似填得唔清楚嘅时候，又要排到最拉尾嗰度呢？哇！我又搞唔清楚系乜嘢，因为我好紧张，又对于呢啲咩签证、美国领事馆嘅规矩好陌生，完全陌生一件事。跟住等一阵间，仲要用英文同嗰个官去讲点解我要去呢一程嘅美国。哇！所以全程就好紧张，准备要入闸嘅时候，原来我都填漏咗啲嘢。哇！跟住我又要翻到排第尾啦，最拉尾我真系全日嘅最拉尾嗰个。你而家问我填漏啲乜嘢？通常自己衰咗啲咩系冇人记得噶。你谂翻我哋做错啲乜嘢，唔会记得自己啲衰啲乜嘢噶，只系记得人哋对我唔好，只系记得点解咁僵化嘅呢个制度？点解讲埋咁多条件嘅？填漏一样嘢，即时填翻我咪可以入去咯。但佢要等你填，等你排到最拉尾，要再填翻先至再能够入去。哇！所以觉得好麻烦。我又唔系真系好想去好多次美国，我净系送沈牧师去一次嘅。所以一路行，一路嘅埋怨，一路埋怨。当然埋怨之前即系讲到好简单，我只系去一次啫嘛，你净系俾我去一次。咁所以好多嘅埋怨喺当中，什么搞到好复杂，咁多嘅条件，咁多嘅制度。但其实都可以怪自己嘅，点解唔好好咁做好功课，了解发生啲咩事，咁咪唔使排最拉尾啦。到差唔多食饭时间，终于到我入闸啦，好紧张咁样去见呢个嘅官，话唔知佢问啲咩问题。嗰阵时真系放低工作嚟陪沈牧师，所以一打开呢啲嘅事情嘅时候，哇，要再去俾你签证。是更加条件多多的。他问了我很多问题，为什么要去美国呢？我说因为我陪了一个老人家教会的，住了四年，现在要陪他回美国，跟着我要赶住回来结婚，赶住回来 VBS， 赶住回来读神学的。你知不知道姑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他说为什么你要读神学的？我突然间就发觉，在一个很陌生、很紧张的情况底下，这个问题我完全想不到他会问我的。回到自己很熟悉的地盘，开谢我的饭。跟着他又问，你怎知神呼召你啊？怎知神拣选你啊？我就在这里慢慢一五一十讲给他听。我因为参加了沈牧师一个讲道，他呼召的时候咁啱 match 到，跟着我就企身回应，但哇讲了好耐，哇所以好紧张。听完之后我都唔知最拉尾批唔批嘅，都好想陪沈牧师返美国，好似完成咗一件事，做得漂漂亮亮。弟兄姊妹，最拉尾呢个领事馆批我十年嘅一个签证，哇！所以喺一个咁讲究条件嘅一个嘅环境，正正就问到神拣选嘅一个问题，叫唔叫你觉得好稀奇嘅一件事呢？哇！所以当我再一路翻屋企回想神嘅呼召、神嘅拣选嘅时候，真系并唔系讲紧条件。而是这里所讲的被神拣选，当然刚才我讲到是服侍上面的被拣选，现在这里彼得是讲一个救恩的被拣选。我正正就处于一个这么多条件限制的美国领事馆底下，去思想这个神恩典的拣选的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敬拜神的时候，这个超越的第一超越的救恩，第一样嘢嘅超越就系、是，并唔系我哋所想嘅条件。一所想嘅条件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呢个人咁好，佢会信主；呢、这个人咁唔好，神更加要拣佢。 神并不是这样拣的，神是照着祂自己的主权，祂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预定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当每次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再刚才唱回那些诗歌，实在觉得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群体。你不明白神为什么拣选你并不紧要，但就照着祂的主权，照着祂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一起来到敬拜神自己。所以这个第一个超越父神的先见，是照着神父神的 先见来到拣选我们得到这个恩典。这个是第一点，这个是这个救恩的很重要的一个开头，是讲我们的一个身份上面一个的开始，是照着这个的由来，神的拣选我们得着这个的身份。讲完由来之后，彼得慢慢的再讲了第二个，是讲方法，藉着圣灵得成圣洁。当讲到藉着圣灵得成圣洁的时候，是讲到方法的，神拣选了我们藉着这个方法，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你会问，为什么不是藉着律法呢？或者藉着道德的弥补呢？或者我们讲得白点，我们做好一点自己，我们就可以入到这个基督教呢？我们可不可以做好一点自己，这样来讲论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当我们入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的基督教并不是跟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好像好少少，比较之中好少少，所以我们先来信这个宗教，并不是这样的。哲学家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两样东西的比较，一个是本质，一个是量质。当我们说哇这个好少少的时候，是讲量质，但是我们的基督教并不是量质好少少那么简单，我们是本质上面完全的不同。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要信基督这个信仰呢？并不是因为我们好过人少少，在这么多宗教当中这个最好的 number one， 我们先来信这个宗教。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跌倒的。如果一个佛教徒做得好过你，那你是不是要转信佛教呢？这里是讲一个本质的问题。本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本质是讲神本的，是神亲自将自己的救恩去启示的，那那些其他宗教是量质的，是人心里面产生一个信仰的需要，还有一个宗教的体制，所以形成了现今很多种不同的宗教。其实人是需要宗教的，只不过的来源并不是从神来，从自己来，是从人本来，觉得我们是需要宗教的，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善功，很多的系统，很多的道德，很多的行为，很多的修养，希望做得挺好的。所以很多的宗教有些猪啊，希望做得好的。但我们看清楚的时候，这些的宗教是良质的，是修补性的，希望补救一些东西的。我们做得不好的东西，希望念一些的猪，一些的土文，希望补救性的。但是我们的救恩是超越性的，本质的不同，是神自己的启示，是自己神亲自用自己说话去启示什么的救恩，并不是补救性的，它是一个救赎性的一个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是很不同的。所以这里说是藉着圣灵得成圣洁，这里是讲的方法的，并不是我们藉着什么行为去补救我们的信仰，而是我们藉着这个超越性的信仰，救赎性的信仰，建立在神的启示那里来到接受这个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当彼得讲到父神的工作 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前面是讲到照住父神的先见，是被拣选，是从神自己主动去做的。当讲到圣灵的时候呢，都是讲到藉着圣灵得成圣洁。所以父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都是他们自己主动的去做起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跟其他宗教是完全不同的，是本质上面很不同的。所以在圣经特别这样讲，藉着重新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我们能够得以清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受难节的期间，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思想到一段的经文，当日在十字架那里跟主耶稣基督同钉的是有两个囚犯，当其中一个囚犯主耶稣基督说，今日你要跟我进到乐园里面，他是带着一个罪犯的身份，带着他做了这么多错事的一个的罪身，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今日你要跟我进到乐园里面了。哇，这个改变是很大的，在十架上面的罪犯现在是成为一个圣徒。所以这里讲藉着圣灵得成圣洁，是讲地位上面的成圣。哇，这个罪犯马上的地位就成为一个圣徒，是藉着圣灵所做的得成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他马上的在地位上面已经能够成为圣徒，马上的就可以在神的家里面。特别他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不是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保罗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前后书所讲的弟兄姊妹常常都有很多犯罪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卷书的时候，常常有个字是出现的，圣徒。哥林多书信很多圣徒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成圣常常有两样东西我们要搞清楚。第一个是地位上面的成圣，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因着信就马上得着了，就好像这个十字架的罪犯里头，他地位上面就马上成圣了。但是要进到进深一步的成圣，就是保罗所要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要生活上面的成圣。这个我们在以后的彼得书信里面会多多的提到怎样在生活上面的成圣。但我们回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在地位上面得以成圣。第三，就是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样是超越了条件的这个恩典的拣选，第二个是超越了这个本质上面圣灵叫我们得以成圣，先至第三样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前面那两个工作都是神主动去做的，但是我们人的反应是怎样的呢？神已经拣选我们了，圣灵叫我们得成圣洁了，以致我们又要一个很清楚的反应，对于一个救恩，对于圣灵的工作有一个的反应。当读到彼得前书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常常都想回我怎样信主。我有一个大妹在这里一起的崇拜，她可以做这个见证，或者大家以前都经常听过，我未信主的时候很烂口的，成日讲粗口的，跟着又很有道德性地去处理自己这些粗口的。我们每天都回来告诉对方听，我们今天讲了多少句粗口、我讲一百句粗口你就冚回我一百巴，哇，警戒我以后都不要讲粗口。她当然是着数啦，她是女仔，讲得很少，所以呢我又锡住个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打少一点，但我成日都讲很多粗口，要警戒自己，所以她成日 冚我的巴數呢是三位數字的，哇好多的，但有没有进步呢？没什么进步的。所以这个真是良質的宗教，甚至是一些道德上面的补救，我常常都经验到这个的失败。但是都想到我小六毕业的时候，学校送了一本圣经给我，我就打开圣经了，发觉自己这么多罪的问题怎么处理呢？成日这么烂口，甚至有时虾个妹虾都很犀利的，家暴都可以讲得出的，很严重的，怎么去处理呢？但是当打开圣经的时候，看到罪的惩罚，看到启示录那些刑罚的时候，又看到主耶稣基督藉住钉十字架这个方法拯救我的时候，我那天还记得是一个朝头早在床边在看这本圣经，虽然看不明，但是正正就好像针对着自己罪的问题，以前用一些道德性的方法去处理，用一些方法去挽救自己这些不好的一些德行，但是当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哇好像光照了我整个的人，我就在神面前接受了他这个方法，接受了这个救恩。所以当时我决志是没有人在我身边的，就是打开圣经看到这个方法，跟着在神面前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哇当然我信了主之后，常常都有一个的困惑，当我再犯罪的时候又怎么办呢？常常在挣扎当中。哇但是当看到圣经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我已经在神面前认罪了，他会完完全全地赦免我的罪。哇所以当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他说是顺服耶稣基督得蒙他的宝血所洒的，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印记，是属于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的救恩。所以当时在罪那里很多缠绕，很多不稳定，很多信心不稳定的时候，我会想到马丁路德曾经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有一天他在写作的时候，据闻撒旦将他所有的罪好像一本簿那样很厚的书摆在他面前，我就想如果有一天当我看到我一生的罪好像一本书厚过圣经那样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会不会跌倒呢？但是马丁路德就问了一个问题了，这些是不是我所有的罪？撒旦说是。跟着马丁路德刚刚写作的时候，隔离有一些红墨水，他一泼下去的时候就说神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一切的罪。哇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魔鬼立刻离开。所以弟兄姊妹，过去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藉着这个宝血，跟着有很多的疑惑的时候，再一次回到顺服主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是蒙神的宝血所洒，我们有这个印记是属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的救恩。但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停在这里的，这里彼得前书真的写得很好，在他晚年很扼要地讲到，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刚才我们看到被神拣选的这个超越性是超越条件的一个恩典，当我们看到圣灵叫我们得成圣洁的，是超越了我们本质上面，从俗的当中叫我们成为圣的，是本质上面不同的一个的超越。但是当我们面对顺服耶稣基督这件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的超越呢？反而这个正正就是一个真正的超越，超越了在伊甸园里面的失败。当亚当在伊甸园里头，其实伊甸园那个神的主权 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有命令起到已经落咗落嚟。但当亚当犯罪嘅犹豫嘅时候，佢就喺神嘅主权、神嘅命令同埋自我嘅嗰种嘅忠心，嗰种做一个嘅挣扎、一个嘅争战，最拉尾佢系臣服咗自己嘅自我忠心。所以弟兄姊妹睇唔睇到？当呢个救恩临到我哋嘅时候，就是解决了亚当昔日的失败。当日他是顺从了自己的自我中心，但是当我们有这个救恩的时候，是顺服主耶稣基督，是一个超越自我中心的人生。他那时已经面对神的主权，整个伊甸园很多神的命令已经起到了，但是他是顺服了自己的意思，违反了神的主权，违反了神的命令，以致我们今天都要受这个影响。但是唯独就是藉着顺服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超越了这个自我中心的人生。弟兄姊妹看不看到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超越？第一个超越就是超越了条件的恩典，第二个超越就是圣灵带来本质上面由俗成为圣的一个超越，最后这个的超越很重要的，是超越我们这个自我中心的人生。如果我们看回彼得的人生，妙就是妙在这里，彼得所写的这个很有分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为什么是彼得前书在记载这一句的时候才带着这个超越性呢？如果我们看回彼得的人生的时候，有一段的经历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他第二次蒙召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加利撒勒湖边，那时很多人要听他讲道，当时彼得隔船就在那边了，所以耶稣就上了彼得隔船跟众人去讲道。讲完道之后，他跟彼得讲了，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去打鱼，但是彼得就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夫子，我们整日都努力了，什么都打不到，但是依照你的话就下网打鱼。哇！点不知打上嚟嘅时候，哇！好多嘅鱼，嗰啲网差啲穿，甚至佢哋装满两格嘅船，两格嘅船都将要沉落去。我呢度时候，圣经特别提咗一件事，彼得睇见咗呢件事嘅时候，佢马上就俯伏喺耶稣面前，话：主啊，离开我呢个嘅罪人。耶稣就话：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彼得就跟从了耶稣。这段的经历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正正就是包含今天所讲的拣选，包含得成圣洁、顺服耶稣基督这个的真理在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二次的蒙召，所以说是有第一次的蒙召。耶稣基督已经呼召过他一次了，而家佢仍然去打鱼，但系神继续嘅去拣选佢，继续嘅去呼召佢，以至先有第二次嘅蒙召。弟兄姊妹，如果你系彼得，你系会点样嘅呢？如果神已经呼召咗你啦，你又失败过啦，通常我哋基督徒嘅问题就喺度啦，经历系大过一切嘅，我都已经得罪过你啦。神已经选过我了，但我又不回应的时候，哇，好像大过神那个的呼召一样。甚至如果之后三次不认主这个的身上，落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能我们都没办法再回来教会一起崇拜。棘住在哪里呢？并不是神没有拣选，棘住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自我中心的想法是大过神的真理。所以这个超越很重要的，主耶稣再一次的来到呼召彼得去跟从主，但我们常常就是被经历去拦了我们更进一步的 去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关于拣选的，但是为什么你说是藉着圣灵得成圣洁呢？特别当他见到那炸鱼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有罪了。这个正正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的吊诡性。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地位上面成圣的时候，我们就看回我们过去的就是得罪神。所以他正正就是这一下就是得成圣洁。第三，他是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当他见到这个鱼的时候，他就马上俯伏在主的面前跟神说主啊，之前是说夫子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历是很超越的，但我们讲经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有时我们的经历是大过神很多的教训的。因为我曾经做错些什么，神不会再爱我的了，神不会再拣选我的了，甚至好像个罪是大到神好像个宝血都洗不干净的了，甚至好像我的经历，失败的经历，成功的经历，都好像照自己是不能够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到彼得前书今天这里记载的时候，他并没有被这些成功的经历去拖慢他的步伐，或者失败的经历去拖慢他的步伐，他乃着照父神的先见被神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主耶稣基督。当我一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至第二节的时候，特别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一个亲眼见过主、亲耳听过主、甚至亲身经历主的人。如果你是彼得，你是会怎样写这个的书信呢？一定是将自己很多的经历写下来的，曾经成功失败的经历写下来这个彼得前书，来到劝勉弟兄姊妹的。但是你看看彼得前书真正的超越并不是这样，他不是经历大过神的话语，他纵使有失败的经历，纵使有成功的经历，亲眼见过、亲耳见过、亲身经历过，但是我们在他的书信里头甚少少有看到他讲经历大过神自己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真正的超越他自己的自我。所以我们常常在受难节的时候默想纪念的罪，好像常常都跳不出自我的范围，跳不出罪的捆绑，但是神的救恩已经大过这些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诡诈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这个的自我捆住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再进一步的去进到救恩的丰盛里头。所以当我们准备进入受难节，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我们真正要处理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真正完全的顺服主耶稣基督呢？倒反转讲，有没有超越这个自我人生的中心呢？所以彼得这里所提的，我们看看他好像很简单，第二字讲被神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甚至之后打后的经文，他都不是提自己的经历，不是提失败的经历。但倒反转，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团契的分享里头，常常都好像很多经历去拖慢了我们信仰的脚步。所以彼得晚年的时候，这个是很扼要很完整的回到救恩里头。一个使徒是亲眼亲耳亲身，他第一句的所讲的就是一个福音很重要的真理和核心。他就原原本本的去将福音去讲出来，是被父神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你会问彼得有什么秘诀可以跨过这个自我呢？当我讲的时候， 我常常都发觉这篇经文是对着我讲的，常常好像有些失败的经历，好像大过圣经的话语，常常有些成功的经历遮住了我看清楚福音的本质。但是起回头先第二次蒙召的这段的经历，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句的说话，彼得为什么会下网打鱼的呢？就是因为照住主的话。哇，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跟着讲完道之后叫他下网打鱼，他很有经验的一个渔夫，我整晚打完都没有鱼的，怎会有鱼呢？但很奇怪，他说照住你的话，他都听了 整篇道了，跟着照住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所以弟兄姊妹，怎样真正能够进到这个超越的超越自我的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呢？就是藉着神的话语。当拿破仑被打败被监禁的时候，他偶然看了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一幅画，他就有一个很深的慨叹，他以前是要打边个就赢的了，长胜将军来的，不过现在就成为一个罪犯。但他看到主耶稣基督很稀奇，成为一个罪犯，成为十字架被钉的一个罪犯，反而现在世界上面很多的人去顺服他，去俯服他，所以叫他有兴趣去再深一步去了解发生什么事，去再深一步去看圣经，去了解这个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我们能够跨过我们这些的经历呢？甚至我们很多自我一些的想法呢，要藉着神自己的说话。今天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节至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仆人在晚年，他其实可以很多的分享他自己的经历，但他就忠忠心心地原原本本地将真理所启示的属天的身份讲出来。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没忘记的，我们一直在讲什么是基督徒，他讲基督徒的由来，讲基督徒的方法，讲基督徒的目标，就是被父神的先见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慢慢会看下去，这个彼得的书信似乎是一个起点，但是又叫我们不断这样的去往前进，好像今天讲一个怎样信主的人一个开始。我们今天讲很多的都是一个救恩的开始，甚至我分享的时候都讲到我怎样得救，但是有一个秘诀，就是讲到怎样叫我们之后更加的不断超越这个的自我中心，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在这一节里面讲基督徒讲得非常清楚，什么是基督徒呢？希望我们将它记起来，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藉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清不清楚这个的身份呢？如果我们真的再深去清楚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好像那个智慧的老人家一样，其实一个向上拉的动力去过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是会有一个向上拉的一个的动力，叫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好感恩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正正就是我们下一次的要讲的。当我们看到程序表呼召那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地上 过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向上拉的动力，叫我们过一个真正寄居者的生活。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心之所信》。特别第三节这里说，我真不知道圣灵如何引人知道几个，并由圣经显明耶稣，使人接他为主。我们好好地将这首诗歌，我们唱一至到第三节，一二三节。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暗与我寄望救赎之人，唯望心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不再是难，无收我所信托他的都全非直到那日。我真不知靠我的信如何进入我心，我也不知何以一信便得一个身心，为我心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身在是难，保守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卑直到那日。我真不知圣灵如何引人知道几个，并有圣经显明耶稣是人知他为主，为我心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实在是难，无心我所信托他的都全卑直到那日。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将到自己继续的放在你的手中，我们实在是一个寄居者，是一个的天路客，求主继续的用你自己的真理去将我们的眼目去定睛起天上面，好叫我们因为你的真理，我们能够在地上面寄居的时候，能够活出你自己的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唱到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有很多的限制，不过能够承认你的恩典真的很丰富，所以我们献上好深的感恩。虽然我们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但是你的救恩就这样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求主继续帮助我们，以致我们有适切的回应，以致我们能够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知道有很多这些的难处是以我为中心的，但求主亲自的拿开，用你的真理去将我们提升，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天路客、寄居者。求你继续用真理在我们心中做你自己感动的工作，好叫我们更进一步的在属灵生命上面有长进。我们都将到以后我们在彼得前书那个讲解分享上面，求主帮助我们更加的尽心，以致我们能够体会到、明白到老彼得在晚年所写的这个信仰的精华，以致我们能够更深的把握，更多的活出。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